收听 Bree 电台的 Solidot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从一个破纪录的数字说起，还有芯片、云服务、公共卫生和游戏圈的消息，我们逐一聊。
其中包括全球海洋温度创下的新高、 OpenAI 自研芯片的首次亮相，以及芬兰那座核废料最终处置厂的进展。
另外还有麻疹疫情、新西兰的网络立法、亚马逊的涨价和育碧的一次翻车。
先看海洋，根据欧洲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数据，除极地外，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周六达到了 21.1 摄氏度，略高于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的记录，也远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这个估算值来自海面以下10米的海水温度，由浮标、船舶和卫星的测量数据综合得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记录出现在厄尔尼诺尚未达到预期峰值的时候。科学家预计厄尔尼诺会持续增强，一直到圣诞节前后，而且有警告说它可能成为几个世纪以来最强的一次。海洋温度之所以反常，背后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再加上厄尔尼诺把异常温暖的海水带到东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通常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飙升。海洋变暖的影响很广，包括加剧极端天气、推高海平面以及损害海洋生物。另外还有个背景可以留意，全球海水平均温度的年度峰值一般处在三月或四月，对应南半球夏季结束。因为南半球的海洋面积比北半球大，对海水平均温度的影响也更大。芯片这边， OpenAI 在 Hot Chips 上展示了它的首款自研推理芯片，叫 Jalapeno， 是和 Barton 联合研发的。设计工作从2024年开始，从组建团队到完成流片大约耗时16个月。要说明的是， Jalapeno 是一款通用推理芯片，并不是专门为运行 OpenAI 自己的模型设计的。
测试显示，在几乎所有场景下， Jalapeno 的性能功耗比都优于英伟达的 Blackwell。 这背后有个很实际的原因，现在 AI 公司主要受限于供电，而增加电力供应比新建数据中心面临更多限制，耗时更长，所以把性能功耗比做上去就成了重点。英伟达在 Hot Chips 介绍他自己的新芯片 Vera 时，也强调了电力供应的重要性，说这直接影响营收。月之暗面正在和微软、亚马逊还有谷歌协商收益分成协议，协议将允许这几家美国云巨头托管他的旗舰模型 Kimi K3。如果谈成，这会是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和美国云巨头之间的首个大型收益分成协议。根据报道，月之暗面寻求从微软 Azure、 亚马逊 AWS 和谷歌云平台上与 K3 相关服务的收入中拿到最高 30% 的分成。这件事也凸显了中国领先的、通常比美国同类产品更便宜的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不过能否最终达成协议还不好说，因为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
公共卫生这边的消息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周二证实，该州两名未接种疫苗者死于麻疹，这是宾州35年来首次报告麻疹死亡病例，也是美国自2026年以来首次报告。去年美国报告了三例麻疹死亡病例，两人是德州的未接种疫苗学龄儿童，一人是新墨西哥州的未接种疫苗成年人。而此前美国自2015年以来没报告过麻疹死亡。
背景是由于反疫苗宣传和虚假信息，美国疫苗接种率持续下滑，麻疹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感染正在激增。美国疾控中心已经统计到至少2777例病例，是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全国接种率下滑到约 92%， 低于群体免疫所需的 95%。 宾州自己的接种率从2017年的 96.7% 降到2026年的 92.7%， 死亡病例所在的 Lancaster 县去年幼儿园儿童的麻疹疫苗接种率只有 87.6%，卫生官员已经督促居民接种疫苗。再来说芬兰，全球首座用于处置核电站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预计将在芬兰投入使用。芬兰核能监管机构本月初公布评估报告说，经过约四年半的审查，位于奥尔基卢奥托岛的翁卡洛处置厂符合安全条件，它用来把乏燃料埋到地下。 芬兰政府打算今年秋季正式批准其投入使用，最快可能在明年初启用。按照计划，钯燃料会被放进铜制和铸铁制的双层容器，用粘土覆盖后埋到地下约430米处，隔离长达10万年以上，直到核燃料的放射能降到安全水平。处置厂所在的奥尔基卢奥托岛在芬兰西南部，岛上遍布约19亿年前形成的岩盘，几乎不存在大地震和火山喷发的风险。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就是芬兰政府秋季的正式批准，以及处置厂能不能在明年初如期启用。新西兰政府提出了一部在线安全法案，提议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陪伴服务。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的表态是，现实世界有保护儿童安全的措施，虚拟世界也需要同样的措施。法案要求对包含对儿童有害功能的社媒平台设置年龄限制，这些有害功能包括推荐系统、无限信息流、反馈功能和现实功能。
法案还试图限制未成年用户访问 AI 陪伴服务，不过即时通讯应用、职业社交网站、游戏和音乐平台以及教育和健康工具不在限制范围内。他要求社媒平台通过面部扫描和用户活动模式等方式验证年龄，并对所有18岁以下用户做儿童安全风险评估，用来保护他们免受欺凌、暴力和色情材料等有害内容的侵害。需要说明的是，这部法案目前仍是提案，还没有成为法律。亚马逊那边以内存短缺为由大幅上调的自有品牌硬件的价格，涉及 Fire TV、Echo、Kindle 和 Eero。以最廉价的智能音箱 Echo 罩为例，价格从$49.99涨到了$79.99。亚马逊在声明里说，消费电子行业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成本的大幅上涨，在长期承担这些成本后，近期对产品线进行了价格调整。
相关的报道认为，这再次证明现在不是购买硬件的好时机。报道还提到，苹果刚宣布的新款 Mac Mini 也大幅提高了起售价。
开源项目 Niter 的情况是，它允许用户无需登录就能阅读 X 长的推文，而它的运营方收到了 X 寄出的勒令停止信函。基于 Niter 的服务，比如 X Cancel 也收到了类似的律师函，相关项目和网站被迫宣布关闭。这不是 X 第一次试图关停 Niter。2024年 X 推出新的 API 限制后， Niter 的主要实力 Niter 照带就曾一度下线。 Niter 的工作原理是抓取公开推文、移除广告、跟踪 cookie 和 JavaScript， 让用户不用注册账号或者打开应用就能获得一个简洁无干扰的推文阅读方式。
最后是游戏圈的一次翻车，育碧在宣布魔法门之英雄无敌3重制版的同时，本月在 Steam 上架了原版游戏，国区售价40元。买下游戏的玩家发现，下载的游戏文件只有约23000字节，原因是育碧忘了把游戏文件打包进去。直到数小时之后，育碧才修复问题，发布了包含完整游戏文件的版本，完整版容量约为1000兆字节。这一番折腾让玩家在游戏页面留下了大量差评。今天聊下来，海洋温度破了记录，厄尔尼诺还在增强，而 OpenAI 的首款自研芯片在性能功耗比上压过了英伟达。
还有芬兰那座酝酿已久的核废料处置厂很可能会在明年初正式启用。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